10月18号星期五。通常啊，我是不太喜欢讲虚拟货币的哈，因为也确实没有关注，然后也长期不看好。今天破个例讲一讲最近倒闭的虚拟货币交易所 FTX，因为这牵扯到了很多传统的金融机构，而且它倒闭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可能蔓延会超过虚拟货币这个圈子。那更值得思考的是呢，这个平台是由一个很年轻的创始人，92年出生的创始人创立的。然后他可以获得这么多大额的融资，这么多传统金融机构对他的追捧和信任，但实际上公司的治理和财务状况非常的糟糕。像目前 FTX 的新 CEO John Ray，他是一个有着40年法律经验和公司重组经验的人，亲身参与过很多次的破产重组，像能源巨头安然的事件，包括按揭巨头 Residential Capital 破产的倒闭事件，再包括北电网络。还有一个什么邮轮巨头的破产案中，他都有参与其中。他看完这个 FTX 的账之后，说他过去所经手的案件中多多少少有一些内控合规人员的诚信方面的问题，但是他职业生涯中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彻彻底底失败的企业管理，完全没有任何可信度的金融数据信息。最关键的是，这个公司的控制权掌握在一小撮极其缺乏经验、不成熟而且贪婪的人手中，这是他前所未见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家有点神奇的公司，以及那个过去被很多人追捧，现在恨不得是被很多人追捕甚至追杀的创始人。他的名字叫做 Sam Bankman-Fried，简称 SBF，就是他名字的字母缩写哈，SBF。他出生在斯坦福的一个学者家庭，父母都是斯坦福大学的法学教授，整个家族也是书香门第。像他的姨妈就是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现任院长。他的哥哥是华尔街很出色的一个交易员，然后后来辞职成立了一个非盈利的组织。那 SBF 从小就有很高的数学天赋，然后大学就读于麻省理工，后来获得了物理学学位，辅修的是数学。毕业之后，他也是短暂的在传统金融机构工作，后来就回到湾区的 Berkeley 进行创业。说实话，我对他不关注，但之前在《纽约客》的一篇文章中读到过他，因为他是那种 effective altruism 有效利他主义的一个，算是一个倡导人之一吧。也就是说，自己不要注重享受哈，要把更多的钱捐给非盈利组织。他们这群人的那个理念就是，你最好把自己每年的这个生活成本压缩在2万、3万美元左右，然后你省下的那些钱就可以捐给那些 non-profit。你今天不干洗这个衣服，你可能手洗或者不洗，这笔钱可以用到非洲某个国家给一家人提供救命的钱。他们所倡导的这个有效的利他主义是一个这样的概念哈，就是金钱，省下来可以给那些贫困地区和国家的人在那儿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他呢，在虚拟货币圈创立了一个 Alameda Research 这家公司，主要从事的是比特币的套利，利用的是日本的比特币比美国的比特币价格稍微高一点儿，然后就非常非常微薄的利，但是因为你进行大量的这种套利的交易，其实也可以赚的比较稳当的钱。然后他也一直是承诺，也一直在好像一直也在做，把自己的资产然后弄到一个慈善基金会，然后这个慈善基金会再去选这些non-profit 非盈利机构去投资。以他为核心的一些人，在湾区有这么一群奉行这种有效利他主义的人哈，然后他们都是有很高的收入，然后把自己的生活的成本压缩到很低，然后大量的钱捐出去哈。但到底这个 SBF 捐了多少，反正我们也不知道。一会儿你来听听哈，这个有一个反转在后面。在2019年4月份的时候，他在香港创立了虚拟货币交易所 FTX。鼎盛时期，这个平台上大概有100万的用户进行交易。从交易量来看，它是全球第三大的虚拟货币交易所。它也获得了很多的融资，包括很传统的风险投资，像软银啊、红杉资本呐、啊，也包括像国家主权基金、新加坡的淡马锡。那另外呢，在币圈内也有很多的机构给它融了资。今年我们都知道，传统的资本市场都跌得不行，那更别提虚拟货币这个圈子了哈。像比特币，他们都是持续的下跌，所以 FTX 后来也出现了流动性的危机。 这个创始人 SBF 他曾经试图去挽救这家公司哈，然后表面上不露声色，但实际上暗中在联系一个另外一个很大的虚拟币交易所叫币安，然后希望能够把这个平台卖给他，或者后者可以入股。但是评估了一番之后，币安啊认为风险太大，然后什么流动性紧缺等等，就撤回了收购邀约。于是在今年的11月11号的时候， FTX 的创始人忽然宣布辞职，然后随后马上这个 FTX 相关的公司在各个地方开始提出破产申请。媒体披露 FTX 总共的欠债规模高达$80亿，也就是说这个平台的市值首先就清零了，清零之外他们还欠下$80亿。那么现在很多人都想找到这个 SBF 哈，然后要告他也好，要把他绳之以法也好哈，就是要出口恶气，或者是让他把一些钱吐出来。其实在疫情期间呢， SBF 他就已经把这家公司的注册地从香港转移到了巴哈马，然后另外把这个整个的 headquarter 总部也都迁过去了。然后他的理由就是因为巴哈马更有那个有利于监管虚拟货币的那种条件啊，但是现在媒体就爆出来，他这个奉行这种极简主义生活方式，要把钱捐给更多穷人的这么一个人，他在巴哈马实际上是购置了一个$4000万的豪宅，另外他的公司还花费了大概$7000万左右在巴哈马去购买了很多相关的地产。宣布公司破产之后， SBF 哈并没有消失，相反他在 Twitter 上还保持着很高的一个活跃度，比如说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这个采访都是通过在 Twitter 上的交流来进行的哈，然后整个采访的那个文字全部都贴出啊，他也好像很真诚的样子，说我很抱歉，但愿我的辞职能够给公司带来更高的透明度，还有这种金融上的合规，以及有更好的公司治理等等。据说哈，他本人现在在巴哈马群岛，然后说当地的金融监管的官员也已经开始跟他联系，进行问话和调查，看是否涉及到一些刑事上的责任。但也有传言说呢， SBF 他实际上可能已经逃往了阿根廷或者阿联酋，因为这些地方可以免于被美国引渡，就是现在肯定是很多人想告他有刑事欺诈的这种可能性。你别忘了之前那个一滴血体检的 Theranos 那个女创始人伊丽莎白霍姆斯，对吧，她也被起诉了，很可能会坐牢。但像这个有很多实实在在的问题的，那她如果在美国本土的话，恐怕也会面临着很多刑事指控。那 FTX 的破产实际上在全球引发了一些连锁反应，像新加坡主权基金淡马锡，今天我还特意查了一下淡马锡的英文是怎么说，听起来挺像骂人的 Temasek， 然后呢他们损失了是$2.75亿。像呢另外的投资机构红杉还有软银，他们所投资的 FTX 的股份现在也是一文不值。另外呢还有一些波及到了和 FTX 有交易相关的这种虚拟平台的一些其他的这种平台交易所，他们可能之间有一些对手盘等等。像有一个这个加密货币的一个对冲基金叫 Genesis Global Capital， 他们就面临着一个$1.75亿的交易敞口风险哈，所以从周三的时候开始他们就停止了用户的提款。而这个 Genesis Global Capital 它背后又有很多股东哈，包括 CoinDex 还有 Grayscale Investment。 那 CoinDex 也是一个交易平台，然后 Grayscale Investment 也是全球最大规模的交易虚拟货币的基金，然后它的股东又包括软银的愿景基金和谷歌的 Alpha Beta。 而且呢这个 Grayscale Investment 它实际上是很多间接投资股比特币的一些比如华尔街的投资者或者是一些散户所投资的一个地方，因为它可能有一些相关的衍生品可以做到这种华尔街的市场上去哈，所以这都是风险会往传统的金融市场上去蔓延。然后另外呢，由于这个 FTX 的倒闭也引发了比特币在本月的一个暴跌，从本月初到现在比特币又跌了18%，所以这导致其他的相关虚拟货币的交易所也受到了影响。像周三的时候另外一家很大的虚拟货币交易所 Gemini 它已经暂停了用户的部分提款。 所以这个风险到底有多大哈？现在美国的财政部说也要重新评估，像美国的国会会在下周举行一个相关的听证会哈，来搜集证据，而且也表示说这个地方以后不应该再是灰色地带了，我们要加强监管。FTX 的投资者们也正在准备一个大型的集体诉讼，他们不仅要从创始人 SBF 那里寻求把他现在的一些有形资产追回来哈，像巴哈马的那些地产等等，然后另外他们还会起诉 FTX 曾经给这个平台做过广告的一些名人，其中包括像橄榄球明星 Tom Brady， 还有像喜剧演员 Larry David， 啊，他们都是在今年的时候给这个平台代言过的哈，像在超级碗的时候 ，Larry David 那个广告我都还记得，就是他就是说，你可千万不要像我这样愤世嫉俗，什么都不懂，上来就说我可不玩，看不上，你可能错过了一个很赚钱的机会，然后这个 FTX 哈，别忘了上这儿看看。所以他们是从这个平台上赚了代言费的哈，那你们的这种站台或者 endorsement 实际上会误导一些消费者，所以他们会被起诉。在创始人 SBF 辞职之后呢， FTX 的这个公司又任命了一个新的 CEO 哈， John Ray， 他曾经参与过我们之前说了哈安然的破产清算倒闭等等破产清算和重组，然后呢这个 John Ray 他就按照这个破产重组的程序，在周四的时候法院提交了一份文件，等于说初步接管公司之后所发现的一些问题，这个文件中就强调说 FTX 令人混乱的程度他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然后他列举了很多不可接受的管理做法，比如说一些公司非常敏感的数据就用一些没有安全的电子邮件去发，然后公司整个的财务的信息和报表是非常糟糕的，甚至他们会用这个软件代码去修改用户界面端的一些数据，隐瞒了实际上他们挪用客户账面资金的一个情况，然后他们所挪用的这个客户的这些钱甚至没有保留一个记录哈，你挪用了多少，拿去干什么。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创始人 SBF 他所控制的另外一家公司 Alameda Research 那个公司有从 FTX 这个平台上总共拿到了$33亿，然后这个 Alameda Research 这个公司呢又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财务报表的审计，就是他的账更是烂得要死，然后很多的资金就直接被用于员工拿钱去购买房屋和其他财产，你问这个老板要钱可以非常简单，就是在都不用填表或者也不用有一个流程，而就是在即时通讯软件上，然后说我可不可以啊问公司拿多少多少钱，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老板就会给你一个大拇指，用一个 emoji 笑脸或者是大拇指的方式批准然后转钱。事实上在FTX 这个平台倒闭之前不久哈，实际上他的这个创始人还希望继续的用一些谎言或者让这个公司看起来还是很好的哈，然后他想了一些很有创意的途径去帮助公司去继续打肿脸充胖子，可能去骗更多的钱。他在 Twitter 上不是很活跃吗，所以他曾经还向马斯克提出说，哎，你不是要收购 Twitter 没有钱吗，我可以给你提供$30亿的贷款。马斯克现在哈站出来说，当时我看到他这个信息的时候，我那种防诈骗的警报器就响起来，因为你这家破公司的账面还有$30亿吗，所以我觉得他是骗子哈，断然拒绝。所以这就是最近一周哈被讨论的很热的这个虚拟货币交易所平台 FTX 的倒闭。本周就到这里，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